大二那年，班里组织了一次春游，辅导员呢用班费租了一辆大巴车，雇了一本地司机，把我们打包送往了娉婷山。我一丝不苟地盯着窗外，那些树站得笔挺，排着队从我的视野中掠过，我的眼球跟随他们机械的移动，企图在单调的风景中尽力地捕捉到一些新奇的元素。说实话，我保持这样的动作大概有10分钟了。对于沿途的风景我并不关心，只想尽力控制我的目光，让它不移向身边的高小曼。高小曼是我们专业全体男同胞公认最漂亮的女生，也是我们专业唯一的女生。这两者可不是简单的因果关系啊，这就好比把一块玉石混进了石头堆里，这块玉石固然显眼，但玉石也是有品相质地之分的。我常常幻想，如果世间万物均能化作人形，那高小曼的原型非世界上最温润无瑕的玉石莫属。我就这样想着，眼睛依旧死死地盯着窗外。这种状态让我觉得别扭，明明看向窗外，但我全身上下每一个毛孔都在努力感受着身边的高小曼。我能感觉到她就在我的右边，她在做什么呢？在听着音乐小憩吗？在期待着娉婷山的风景吗？他饿不饿呀？会不会想翻出包里的零食来上一口？他觉得无聊吗？有没有探出头跟后排的男生聊天的想法呢？大概又过了5分钟，我的脖子是愈发的酸痛了，左肩也因为长时间的倚靠而开始有了酥麻感，但我的视线仍然坚定地投向窗外，不敢越雷池半步。我在心里默默给自己鼓励，
再忍一会儿吧，公子阳，你呢虽然成绩差，性格内向，跟异性对视超过3秒就会脸红，但你小时候可是玩1、2、3木头人的高手。放松放松，看见刚才一闪而过的那棵树了吗？想象一下，你也是一棵树。
我不断地吞咽着口水，长时间的静止让我的身体不自觉地发抖。彼时的我确实变成了一棵树，一棵扎在悬崖石缝中仍然倔强生长的歪脖子树。我并不是没有仔细地欣赏过高小曼的样子，相反，我曾经为了观察高小曼，逃掉了唯一一次点了名的画法几何专业课，迂回于教室外的3个玻璃窗之间，从不同角度把他听课的样子画到了草纸本上。那节课结束之后，室友告诉我，老师破天荒地点了名，还布置了作业，让我们画出教材扉页上那颗齿轮的主视图、俯视图和左视图。我当时想啊，齿轮的我没有，高小曼的我倒是有满满一本。自那以后，躲在角落里偷偷观察高小曼成了我大学时光的一部分。其实我始终拿不出正面与高小曼对视的勇气，但我仍然努力地寻找机会，在高小曼看不见的地方默默地关注着她。我总结了我经常为她做的3件事。1，我会偷偷在她放在教室后面的地上的充电手机下面垫一张纸巾。2，我会在他经常光顾的食堂的档口附近用书包占一个座位，然后趁他点餐的时候拿起书包偷偷溜走。3，我会在他上田径课之前把操场栏杆上的浮灰擦掉。我苟且着，我不要脸，我不遗余力，我感动着自己。在那段病态的时光中，我卑微且幼稚的行为不断得逞，这使我更加坚定地认为我可以维持着他大学生活中路人甲的身份直到毕业。他一定看不见我，一定注意不到我，这当然不可能是他的问题了，他可是高小曼啊。 所以当我感知到高小曼的指尖切实地触碰到我左侧第三根肋骨的时候，我的神智开始在模糊与清晰的分界线上左右横跳。我下意识地把头扭过来，第一次近距离地面对那张曾躲在远处端详了无数次的脸蛋，仅仅对视了一秒，就一秒，我的视线就被那张精致的脸蛋给弹开了。那一刻我感觉到高小曼的眼神就像是一根笔直的台球杆，一记利落的开球把我的目光打散，短时间内再难以回到原来的位置上。这是哪儿啊？这是肋骨啊。高小曼扑哧一声笑了，这并不稀奇，她很喜欢笑，这点我熟。她上课埋头拨弄手机的时候会笑，操场上邂逅朋友的时候会笑，食堂里排队买到限定特价餐的时候会笑，而且笑得相当之好玩。我经常躲在远处默默地感受这份笑，感觉它像是一缕从山顶洒下的阳光，灿烂且温柔，普照广大人民群众心扉的那种。然而此时高小曼在听到我驴唇不对马嘴的回答之后，捂着嘴笑了个满怀。我才意识到这束光只投射给我一个人，这已经不是阳光了，这简直就是一束明晃晃的探照灯啊，让我瞬间暴露在了广大人民群众当中。我甚至感受到了车里其他男同胞向我投来的嫉妒与怨念。我僵在座位上被目光扫射不知所措，明明是属于我的舞台，身份难得从角落的观众熬成了短暂的主角，此刻我却只想逃。经历了无比漫长的几秒钟之后，我第一次从高小曼口中听到她对我的正面评价。她笑着看着我说，孔子阳，没想到你这么有趣啊。我别过头讪笑，心想你别随便夸一个仰慕你的异性啊，指名道姓的，这谁受得了啊。高小曼显然没理解我的想法，慢慢把脸凑了上来，我能感觉她的脸越来越近，索性闭上眼，想接受一场突如其来的审判。我哪敢动啊。孔子牙，你知道吗？
我知道啥呀，姑奶奶，你赶紧说吧，你这样我感觉我活不长了。
你的脸可红可红的了。高小曼的声音一字一顿，不徐不急，我确定那是只有我们俩才能听清的悄悄话，但是已经足够贯穿我的耳膜，刺中我的心脏。我经常会脸红，和同性交流的时候我是一个普通的黄种人，但一旦遇到心仪的异性，哪怕只是短暂的目光对接，我脖子以上的皮肤也会瞬间改变，由黄白逐渐变为赤红，从耳根蔓延到脸颊。我一直固执地认为这个身体特征是导致我母胎 solo 的罪魁祸首。高小曼的话刷新了我出生以来脸部充血程度的记录，我感觉我的脸正一点点由红变紫。然而高小曼并没有停止对我脸部的观察，她伸出手指轻轻戳戳我的脸，还挺烫的，你还 OK 吗？
OK 啊，我太 OK 了，你再不把脸移开，你信不信我直接晕在你面前，身体力行的向你示范什么叫 KO 啊。
这次高小曼似乎听到了我的心声，前倾的身子缓缓回正，你不是我见过的第一个脸能红成这样的人。我真是做梦都没想到有朝一日我和高小曼之间能产生两句以内结束不了的对话，但此时此刻我真的不知道该说点什么。好在高小曼好像没有等待我回应的意思，她把头轻轻靠在了椅座背上，自顾自地展开了后面的话题。你脸红的状态呢，就像连续喝了两杯二锅头，一杯劲酒，一罐红牛，外加一颗生鸡蛋。我终于忍不住把头扭过来，我不信，我是真不信，哪有那么夸张啊。我实在想象不到哪个正常人会没事闲的将生死置之度外，把这样离奇的搭配灌进胃里。 况且从垃圾分类的角度来说，生鸡蛋属于厨余垃圾，红牛罐属于可回收垃圾，至于酒精嘛，和爱情一样，都是有害垃圾。把这些垃圾一股脑丢进肚里，不合理呀。高小曼又独自凑上来，没什么征兆，我们俩的目光又打了一对照，以至于我的脸都没来得及反应，慢了两秒才逐渐变红。我真的是有点坐不住了，偷偷观察他这么久，没发现他有多动症啊。高小曼故作神秘地说，真的，我小时候见我爸这样喝过，当时他脸瞬间就红透了。那后来呢？
后来我爸就在离婚同意书上签字了。
我妈年轻的时候很漂亮的，别人都说她像周慧敏。
我爸做生意赔了钱，很多钱，他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喝酒的。我爸开始故意躲着我妈，总是低着头，他最常说的话就是是我配不上你。我爸喝酒啊，专挑烈酒，把生鸡蛋打进去一杯一杯的喝，边喝边哭鼻子，像个小孩。终于有一天把我妈给逼走了。我爸还是不停地喝酒，他让我别拦着他，说等他快喝死了，也许就有勇气让我妈再回这个家了。可他最终还是签字了，我帮他擦眼泪，他脸红红的，很烫。他是个没有勇气的骗子。
大巴车开到娉婷山脚下的时候，高小曼刚好说完。我既开心又难过，开心的是高小曼第一次跟我说了这么多话，这些话显然不是逢人便可以袒露的内容，我觉得它更像是秘密，只属于我们两个人。同时我也感到难过，高小曼用平坦的语气三言两句就勾勒出了她爸妈离婚时的记忆。她说这些时脸上没有任何表情，像是在讲一件发生在别人身上的事，任何安慰的话语在此刻都显得不够恰当，除了安静的倾听，我什么都不用做，也什么都做不了。车门打开，车里的人被逐个吐到地面，高小曼并没有着急起身下车。
一会儿要不要去坐缆车啊？
高小曼投来的目光很炙热，伴有一丝皎洁，是我从来没见过的眼神。在她的注视下，我的眼珠在眼眶里闪展腾挪，企图找到一个稳定的落点。可遗憾的是，无论我最终看向哪儿，高小曼总能敏捷地捕捉到我的视线，并紧紧迎合上去。我只好被迫点头表示同意。
哼，山顶等你啊。
我认为那是一种得逞的笑，仿佛这件事他蓄谋已久，只等待我答应。紧张和期待两种情绪率先涌向我的大脑，旋即而来的是强烈的不安跟后悔。我正坐在位子上，开始回顾曾置身缆车俯瞰山下的体验。
父母郊游，被强行带到山顶坐缆车，在山涧滑行短短的几分钟里，我大概尿了六次裤，彻彻底底被吓到失禁。
时隔多年，竟然要再次面对缆车这种可怕的东西，还是跟喜欢的女孩子一起，万一这次又做出什么丢脸的事，还不如让我一头撞死在娉婷山脚呢。高小曼灵巧地钻下了车，丝毫没有等我的意思，恍惚间我好像听她嘟囔了一句，
以后不要躲在角落里偷偷看我了。
哎，后来呢？你小子不会真尿裤子了吧？
同事缩进了筷子上的油，举起酒杯，
来来来，走一个走一个走一个。
我白了他一眼，敷衍地跟他碰了一下酒杯。事实上，那天我爬到半山腰就泄了气，根本就没到山顶。我抬头向山的尽头望去，阳光似乎是从那里洒下来的，灿烂且温暖。
普照广大人民群众心扉的内容。在返程的大巴车上，高小曼安静地坐在我旁边，我仍然不敢正面看向她，眼球跟随窗外频繁闪过的树左右移动，直到最后一抹夕阳落山，窗外的风景渐渐失去了颜色。在月光的映衬下，树变成了一团团稍纵即逝的黑影，司机点亮了那顶灯，我突然注意到车窗上映出高小曼的脸，正歪头地看着我，天色已暗，我无法从倒影中看清她的表情。过了很久，我终于鼓起勇气开口，
你到山顶了吗？
车窗中的倒影点了点头，得到回应我心里踏实了一下，继续问，
那你坐缆车了吗？
我再也没有得到任何回应。后来高小曼遇见我时会笑着跟我打招呼，还是习惯地把手机放到教室最后的地上充电，依旧光顾那个她常吃的档口。我也经常在田径课上看她扶着栏杆压腿热身，只是高小曼再也没有提起过这件事儿，我也只好假装忘记。我一厢情愿地认为聘亭山顶一起坐缆车的约定算是我跟高小曼之间心照不宣的秘密，只是偶尔在某个辗转难眠的夜里，我还是会忍不住地幻想，如果那天我鼓起勇气赴约跟高小曼一起坐了缆车，我们之间的关系会不会发生一点变化呢？
人家那么好看，凭啥偏偏跟你坐缆车呀？不会是你小子一引出来的吧？
同事戏谑地质疑我，我低下头把筷子插进酒杯，银黄的啤酒被我搅出了一个小漩涡。是啊，为什么偏偏是我呢？要不是刚才接到高小曼的电话，我似乎真的要怀疑这件事是不是我一引出来的。电话里高小曼告诉我，她换了新工作，正在培训，明年春天就要离开这座城市了。她说新工作是空乘，工作的地方是天上，远比聘亭山顶高得多。
洪子阳，走之前我想再坐一次缆车。
被我猜中了，编不下去了吧？
见我低头不语，同事有些得意，举起酒杯，
别搅了，咱再走一个呗。
我低着头继续搅动，问同事这酒多少度。
聘亭山大绿棒16度，在我们这儿算是烈的。哎，不是，你能不能喝了？
我没有在意他的催促，沉默了几秒，深吸了一口气，然后放下手里的筷子，起身向后厨招了招手，
老板，你们这儿卖不卖生鸡蛋啊？
还有在你身上香香的味道，我的快乐是你想你想的都会在，没有你在我有多难熬。
一个朗读者马晓成。